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9月15号星期五，农历是7月25。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八月初一了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吃素多念经。那么在下个星期呢，我们还有一天呢是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的农历的7月29，也是地藏王菩萨的诞辰日。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
你好。喂。
哎，师傅你好。
你好。
给师傅请安。师傅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师傅，我现在在上班的地方有点不方便，我找个安静地方，稍等。喂，师傅。
哎，请讲。
啊，师傅，我想请问一下，之前听节目有师兄说，拜师的时候如果生理期的话会影响种莲花，因为弟子当时也是处于这种情况，想请师傅开示一下，是不是真的会影响？
不会，不会的，
哦，
如果你只要是那个时候很干净，就是说你不要在拜师的时候那个这个肮脏就可以了，
哦，因为弟子早上都有洗澡有什么的，然后当时一直心里忐忑不安嘛。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帮你特别看一下吧，你告诉我号码吧，现在。我帮你。
哎，我现在心跳得很快，稍等一下，师傅，我每天念这个手在是。
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是特殊的，师傅帮你看一下。
哦，非常感谢师傅。17592。
我看看啊。17592。
啊。
在，没事。好了。
在哈。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渡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呢，他就是父母早逝，他有非常就是悲观的这个人生观。有的人呢，就是想过轻生，有的人就是过分的思念亲人，还有的人就是有出家的念头。想请师傅开示，这是什么果报？
一个人如果经常回忆过去啊，说明他放不下，用佛法界讲叫放不下，放不下呢实际上就没有自我解脱，没有自我解脱的人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的人就说明没有开悟。现在讲到最后就是你的这个法性还没打开，你的悟性还没有完全达到开悟的境界，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想开想穿，他没有把这个世界看成无常之世界，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好了。
那个还有就是，师傅，您开示一下，弟子在香港法会的时候，就是处于生理期嘛，然后当时做义工，就是说在地上坐着，然后没有垫任何的东西之后。左腿和右腿猛烈的就是有抽筋的这种现象。当时身边有一个老阿姨，她就是说我嘛，马上求菩萨求护法，念大悲咒，我们三个人一起揉我的左腿，一起念大悲咒。但是就是想请师傅开示，这个是我就是说自身接到地气呢，还是灵性上身？
我告诉你，这是接地气了。一般的来讲，像你这种生理期的人，阴气特别重，明白了吗？坐在地板上的话，直接坐在地板上容易接地气的。一般的人家呢，坐在地板上的时候呢，有好几种方法，啊，垫一张东西也好，或者嘴巴里不停的念经再坐下来也好，啊，还有一种呢，你本身自己生理期，所以你的身体啊会产生那个缺少那个钙质啊，也会抽筋的，明白吗？你看为什么一冷人就容易抽筋呢？因为接地气啊，地板冷啊， 所以你很容易接地气，很容易抽筋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嗯。
行，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弟子也是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傅的慈悲加持，弟子一定一门精进，好的修心学佛。
嗯。
弟子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喂，喂，哎呀，都不知道自己打通了。喂，嗯，喂，喂，倒计时开始了啊！五、四、三、二、一。喂喂喂，好了。
喂。
哎，你看。
喂。
哎，你看，赶快啦。
喂。
哎，请讲。
师傅你好。
你好，请讲。嗯。
辛苦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你再晚一步不接电话，我就挂掉了。
不好意思，师傅，我现在在三面念经呐，没有听到。师傅，我先讲一个梦啊。喂。
啊，你讲，我听见，你讲，嗯。
你听得见吗？我那是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
嗯、
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啊、讲吗？
我跟你说，师傅啊，就是想问你这个事情，就说我每次哈，怎么就说出去太阳大的时候。那个天上啊，怎么那个很多那个龙啊，看得清清楚楚的，是怎么回事？
哎呦，你眼睛睁着看到的还是闭着看到的？
就是那个眼睛睁着看得到，但是我戴起眼镜看、
哎、
还是看得很清清楚楚，很有两年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啊，你这是开天眼呀？嗯。
不知道怎么的，我也不敢说，我就说我
开天眼，听不懂啊。开天眼，啊，你是暂时性的看天眼，你是经常看见，看了两年多了嘛，你应该也看得到鬼的呀，嗯。
我跟你说嘛，师傅啊，鬼我也看，嗯，这个不说，但是我出去一般的都看得到那个很多那个莲花，天上那个莲花哈、啊，比如说我们出去渡人呐、啊，红发什么事情到庙上去嘛，
嗯。
我一去观世音菩萨了，天上那个莲花呀，马上就飘下来，和到那个龙天护法在一起，我看得清清楚楚。
哎呦，这你看见开天眼了，这是肯定的，嗯。
这个好吗？不好，我就说我。
好啊。
师傅，我问你。
哎呀。
好
啊
好。
我就问你呀、啊，你一般看得见天上的，你也应该看得见地下的，嗯。
我跟你说吧，地下我也看得到，但是看到很少很少。
哎，对了。
主要是这个龙天护法，我每次出去弘法呀，走在哪里，他那个龙天护法全部在天上啊，真的，但是每次都很顺利。
对，我再三跟你们讲呢，龙天护法他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看不见。你看，给你看见了吧？师父平时跟你们说龙天护法，很多人看不见。就像医生说一样的，哎呀，有空气的，你又不相信，空气又看不见，你把门关起来，你在里边待上五个小时，你空气就稀薄了，听得懂了吗？
啊，就是每次就是看嘛，师傅啊，每次那个龙天护法，很粗很粗一根根的，那个龙须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对、
啊。我就说，哎，还有就是师傅、啊，我跟你分享一个梦啊。
嗯。
我梦见。你两次的法身找我哪里来了？
啊，
你累得不得了啊！我很伤心呐、啊。
师傅很累的。
你那个累，
嗯、
你很累很累呀、啊。
打通师傅电话了。
啊，你累得不得了啊！我哭得不得了啊！
我知道。
我梦见两次、
嗯，
两次你到我家里啊、
嗯，
住在我家里啊。
嗯。
你下床啊，我都要扶着你。
嗯。
哎呀，我向全世界的朋友说。我们的师傅很辛苦啊，很辛苦，
嗯、对
啊，很累
啊，师傅真的是很辛苦。师傅，因为我是跟你们说心里话，我没有自己啊，只有众生的。你们呢也讲老实话，有时候想，哎呀，想把自己讲的，哎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先把你们师傅学学好吧，真的，真的。
师傅、啊，我一定下去学习。
嗯。
做你活该的弟子。
真的，你们一定要不要给师父丢脸，真的，一定要给观世音菩萨争气，给我们的佛陀争光，真的。
好的。
你是好孩子，你知道师父跟你的缘分，你能够看到一点不稀奇，师父开慧眼，你开天眼，很正常，听得懂了吗？嗯。
听得懂啊，师父。
嗯，开慧眼的人就会有法身了，明白了吗？嗯。嗯，
师父啊，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梦见你几次的法身啊。
嗯。
我每次都梦到你就很辛苦、啊。
你放心好了，你放心好了，你放心好了，你在人间会活得很长的。师父，你要记住，我就今天对你这个问题讲一讲吧。你做梦见一次，你就会延寿一次。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啊，我还做了一个梦啊。
啊，讲吧。
我跟你在我们成都这边过来了，跟到我们这边的
嗯
关的很大的关在一起啊、
嗯、
开法会啊。
嗯，
我梦见你跟了他在一起吃那个素饭啊。
嗯，
哎呦，我的师父啊好淡定哦。我记得清清楚楚啊、
嗯、
这边那个成都这边当官的
嗯
好敬佩好敬佩你啊，给你敬茶壶啊。哎，
嗯，
这个会开完以后啊，
嗯，
我对着上面的大山呐、啊、看过去，
嗯，
那个斗战胜佛啊，孙、
嗯、
悟空啊，
嗯，
马上闪闪发光啊，在山顶上，
嗯嗯嗯，
我就叫他们拿个照相机过来，我说我撇一下，撇不到啊，
嗯，
拿过来就没有了，闪了两次在那个山顶上，
嗯，这个老、老妈妈你要记住啊。老妈妈你要记住，从现在开始师父正式关照你，就是说你比方说有一些重要的信息给你，你自己要当心，或者有时候要提醒别人，因为菩萨已经，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给你已经看了一下了，就是说已经有菩萨不停的在给你一些暗示了，很多事情都会告诉你的，但是不要乱讲，听得懂吗？
对
啊，
有些梦我都不会摆，我是妹妹在家里修啊。嗯、
对，你好好修。
是吧？
嗯。
我准备，反正是我以前打过图腾电话，七月四号我也跟你说，全心全意跟着你走。
嗯。
好生弘扬佛法，很多人间看淡放下完了，现在、
嗯、
没有什么挂碍了。
对了对了，好好的修啊！
是吧？我一定要跟着你好好修啊！
好好的念经啊！
我有什么不对的？你经常发生在我梦中，要给我指点了、
嗯，
我要改正了。
我经常会在梦中给你指点的，你放心好了，好吗？
还有就是，听知道了，师傅。哎呀，师傅啊，你太辛苦了，
嗯、
就是这一点呐、啊
这个。
每次梦到你都，
你记住，
疲惫那个样子，我们很心酸呐、啊。
你记住了，我就不愿意讲给你们听，我写稿子就拿着笔拿着纸就这么睡着了，醒过来再写，写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就这样的。是真话，都是真话，所以你要记住啊，救人当然是辛苦，是希望你们要学菩萨呀。你看菩萨从观世音菩萨、佛陀啊，从天上下来，龙天护法下来，他们都有点辛苦的，不是说像是说下来就下来，也有一点时间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嗯。
师傅啊，你不要太累了，你要把觉睡够啊，真的啊，你这个每次做梦，每次梦到你都疲惫的不得了，你知道吗？我们做弟子的很心酸呐、啊，看上去这个样子也心酸的不得了，心痛啊。
那我尽量多休息。
你就听我们一次话嘛，你听我们一次嘛，你看我们这些弟子全部看到你，我每次做梦都看到你很累、
嗯、
很累啊。
嗯，
你知道吧，我每次做梦过后都要哭很久很久。
妈妈你不要哭了啊，你跟着师父一起弘法度人我最开心，师父会注意身体的、
就是、
你放心好了，我会注意自己的肉身的、
啊、师父
好吗？
还有就是师父怎么看嘛，我每次睡觉起来哈，每周都有一两次，怎么观世音菩萨妈妈就在我身边呐、啊？她穿的什么衣服，就是我们东方台哈，这个像这个衣服我手摸都摸得到啊，怎么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你摸到观世音菩萨的衣服是吧？
啊，他每次我一醒，一觉醒来以后，观世音菩萨妈妈就在我的床边哈。我说观世音菩萨妈妈，你这个衣服怎么说和我们东方台这个像上面的衣服一模一样啊？
啊，他穿我们东方台的红的衣服啊， 菩萨。
对对对，就这个塑像那个衣服嘛，他在梦中我摸到他的衣服和我们这个塑像的衣服一模一样啊。
哎呀，
就是什么感觉我都摸得到啊。我
就
说就
是红色的是吧，红色的衣服啊。
对对对、
哎、
对，就是那个红色的
观世音菩萨，好玩的可爱的不得了。嗯，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嗯，每次做梦我们
你记住，你记住这个，你就不要知道原因了，是不知道。嗯、
哎，好，
好吗？
好，
菩萨可爱。
好，
嗯，
好，
好，那自己多保重，老两口啊，嗯。
哦，你要保重哈。
好。
我们家那个我们家同学给你问一个问题哈，师傅。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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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哎，师傅你好。
你好，嗯。
哎，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哎，麻
你看，
麻烦师傅帮我解个梦哎。
你看你是他先生啊？
啊，对对对。
你看他
刚刚
他不叫你老公，他叫你同修。
但是会开始嘛，这个夫妻之间也只能就说叫师兄嘛，不能叫老婆老公的。
可以可以叫老公老婆。讲吧讲吧。
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哈，
嗯，
这个梦的那个好像有，就是说做梦的梦里面好像就是说跟师傅一起，好像是去一个地方去弘法，
哎，
弘法好像走到一个山村里面，
嗯，
走到一个山村里面呢，好像山村里面有很多的那些什么虫啊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说那个师傅叫他们就说要去把那些虫去清理一下，
嗯，
清理一下，然后我就说我也一起去。然后师傅你就跟我讲，你说你不去，你说你不用有这些让师兄们他们去清理，
嗯，
你回去休息，你是叫我回去休息，
嗯，
然后呢我就走往回走，走了好像是走到一个山上，
嗯，
山上啊就看到一个鱼塘里面的很多很多又很大的那些鱼啊在就是说在里面在跳，
嗯，
我看到很高兴，然后旁边呢有什么有那个甘蔗，就是甘那个吃的那个甘蔗啊，甘蔗呀，
甘蔗，
他怎么讲？
啊，甘蔗，
啊，
甘蔗，
还有那个橘子，
啊，
还有那个橘子，然后我就想摘，啊，然后一摘，我就想，哦，这个我说我们是学佛的，这个不能摘，
啊，
然后我就没有再往下面走，啊，然后走到下面呢，就梦到那个师母了，然后师母就说，他说你回来了，我说是，
嗯，
我说师那个师傅叫我回来休息，然后梦就醒了，
挺好的，
啊，
这个就是你看见水果啊。啊，这些都是修出果出来了，修出果味了，嗯，非常好。
嗯
嗯。
哦，谢谢谢谢，感恩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好努力。
然后还有一个梦呢，就是说是那个我做梦哈，梦的就是说，好像就是人到那个天上去了一样，好像到天上去了，然后看到两边呢很多的菩萨，
嗯，
然后我就中间走，两边的菩萨就活石了，就活石，
嗯，
然后我就往前面走，然后我就问那个，但是哪一个菩萨我不太认识。他说带我往前走，
哎，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观世音菩萨妈妈在哪里，
嗯，
他说你跟我走，他说一会儿你就说一下一会儿等一会儿就会到了嘛，
嗯，
然后我一直往前面走一直往前面走，然后就听那个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声音，然后梦就醒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呦，那你什么时候叫我帮你看一下图腾吧，我看到你是哪一届的菩萨了。你如果两边的菩萨都跟你合十，我告诉你，
嗯，
再加上你的太太的师父经常来，你们两个不得了，
嗯，
我告诉你们两个要好好修了，一定是下来叫你们救人的，你们一定要好好救人，啊，嗯，
哦，
一定是菩萨了，至少是菩萨了，嗯，好吗？
感恩师傅，师傅要保重身体哈，
嗯。所以为什么当年观世音菩萨跟我说，要叫我把很多菩萨带回去？我过去还不懂啊，现在你们看看嘛，你们都是那些菩萨小菩萨，所以你们要是迷惑不学佛的话，你们就会在人间把福报享尽了，你们就回不了天了，明白吗？
有弟子就是以前一次没有接触到我们这个佛法的时候，
嗯，
就是也是整天在外面吃喝玩乐。
对呀，
啊。然后接触这个佛法之后，现在改变很多了，身体也好了，
对了，
什么都好了。
现在知道了吗？
多
多好，嗯，那就这样。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哈。
好，再见，再见。
好，感恩，好，谢谢，
嗯，
好。
喂，你好。
我打断了。
嗯。
喂，师傅。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啊。
师傅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嗯，就是在念往生咒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想睡觉，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往生咒嘛，是给人家超度的。嗯，明白吗？是超度的。嗯。
啊。
超度的话是，一般的超度别人的话，你都要用一种气场的，就是要用自己一点。啊，自己一点气场，所以人会感觉比较累一点。
嗯、
一个那个心经和大悲咒呢，是你从菩萨那里吸取能量。
啊、
嗯。往生咒呢，你是给人家超度，你说哪个会更累一点的？嗯，对不对？
嗯，好，明白了，师傅。
嗯。
哎，师傅，嗯，那就是我们平时晚上做梦，有时候比如说前半部分就是觉得有时候梦很不好，但是后面呢又梦又会很好，是什么原因啊，师傅？
很简单了，一个人生就是这样的，有好有坏的呀。啊，坏的地方就是代表你应该注意的，你的劫；好的地方说明你能够化掉这些劫，或者你会有好的果报出来，因为你修心嘛。所以。
嗯，
恶的地方出来，在报纸，在那个，在你的梦里的话，也就是说你应该还的债，应该有现报的东西。但是如果有好梦的话，就说明你通过修心念经，啊，他照样给你。你不要把鼻子对着话筒，好吧？
啊，对不起，师傅。
现在明白了吗？嗯，
明白。
嗯。
好，感恩师傅。
嗯。
那就是师傅稍等一下。我帮同修问一个梦境，就是有一个女同修，梦里出现两个人物，一个是她看到一位现在正在清修的女法师，耳垂大到与肩膀平齐，但是法师比较清瘦，同时他看到现实中正在过关节的一个女同修，耳朵也非常的大，但是还没垂到肩膀，但是看到她的手是呈现五个紫色花瓣形状。做梦的同修惊奇地摸梦中女同修的花瓣手，他感觉女同修的手软软肉肉的。梦完之后又做梦的女同修手上也有了两个紫色的花瓣，请师父慈悲解梦。第一，梦中女法师耳垂到肩膀，一般是修到什么阶段了？第二，梦中那
菩萨
阶段啊。
嗯。
感恩师父。第二就是梦中那位女同修的手指变成紫色的花瓣是什么意思？
叫他要当心，身体不是太好，但是呢，但是呢，他的身体已经很干净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啦。
嗯。
问好啦。
还有一个师傅，也是梦境，就是同修的梦。梦里我和师兄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和师兄坐着会飞的车，在马路上看到白发老爷爷，感觉是南京菩萨。我和南京菩萨说了声好，就把这事告诉了师兄。师兄就说我胆子太大了，看到菩萨本尊还敢这样说话。师父说看到菩萨要恭敬，不能这样没礼貌。然后梦境转换了一个场地，我和师兄在南京菩萨的道场看见有好多弟子像在打坐一样，就问了菩萨。南京菩萨说他的众弟子们像是在闭关冲关这样，出关果位就更高了。然后菩萨就叹了口气说大意了，以为弟子能顺利，没想到已经有几个弟子因为一下子业障大爆发，就类似于往生一样。我就问菩萨，那些弟子都已经证得果位了，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南京菩萨就说没办法，有些弟子业障大爆发，本来以为可以顺利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发生了。接着就说做师傅的还是要帮弟子背业，要不然有些还是不容易上去。然后就醒了， 请师父解梦。
这个就是很多人呢修是现世在修，
嗯，
但是呢他没有消，听得懂吗？他过去的业障没消完，
哦，
他现在修得挺好，明白吗？
嗯，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哦，
就是啊，相当于，
嗯，
啊，相当于一个人啊，旧病不发了，
嗯，
一直不发，
嗯，
但是呢他的肝一直不好，那么等到他现在在天天锻炼身体啊，搞体育啊，打篮球啊，踢足球啊，都很好，
嗯，
好像很快就成为一个游泳健将了，突然之间肝病复发。
哦，
现在明白
了
吗？
了
就这样。
嗯，明白了，师傅。
嗯。
嗯，感恩师傅。嗯，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有同修问，油性皮肤和油性头发是跟前世的业障有关系吗？他是中了什么样的因导致了今生是油性头发、油性皮肤呢？
这跟遗传有关系的。
哦。
跟遗传，你就看一个就知道了。比方说，爸爸妈妈脱发早的，
嗯，
孩子也会脱发早。这个就跟血液有关系啊，
哦，
油性头发、油性皮肤应该跟那个业障没有，太大的联系
啊，
没有太大联系。就是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如果脂肪肝啦，
嗯，
或者你平时啊吃的东西特别油啊，你的皮肤当然会，
嗯，
也会呈现油性。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吃什么味道，你汗液里面、汗腺里面就会出现什么味道。你整天吃咖喱，你不身上都是咖喱味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整天吃大蒜，对不对啊？现在有很多人在不修心的跟台长见面，在就是传媒界的朋友，
嗯，
在我夸张一点五米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他臭味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判断个人的悟性高低？悟性高的人特征是什么呢，师傅？
悟性高的人特征是什么？什么事情看在眼里？
嗯。
啊，不往心里去。
嗯。
啊，知道了，了解一下。啊，不去参与任何的争斗，这个争辩。
嗯，
啊，然后呢把这个世界看成无常的这种人，你说悟性高不高？讲了好听一点，就是根本不跟人家吵的，不跟人家争的，因为他已经摆脱人间的烦恼了嘛。嗯，
哦，明白了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嗯，
就是师傅，同修问师傅，曾经开示过不要多求，求的越多，当你的功德不够，你的愿力不够，你的福德不够，那么反射回来的是业障，会造成你学佛的障碍。请问师父，每天上香同修为自己与孩子求，今生只为自度度他弘法利生，这样说有功德吗？
有啊。
同修问是不是福德要求少，有功德的要多求呢？
嗯，是这样的啊，有，
嗯，
不管你有什么德，这个人的，
嗯，
得道德的品质品行最重要。
嗯。
啊，你可以求，只要是在德上的你都可以求，对不对啊？求什么？
嗯，
求自己精进啊，求爸爸妈妈好，难道这些不是属于正能量吗？
嗯，
对不对啊？
嗯，
要看的，你求什么的？求发财啊，中六合彩啊，这种都不是正的嘛，对不对啊？
是。嗯，是的。
啊，求自己，我一定要娶到这个老婆，娶到这个老公，
嗯，
嫁给这个老公，
嗯，
那这些都是非正能量的，那这些东西就是耗你的这个功德了。
哦。
哎，听得懂了吗？
了
听懂吗？
嗯，听懂了，听懂了，师傅。
好了。嗯，
感恩师傅。就是同修的性格乐观，与师兄们相处融洽，但是就是看不惯某一个师兄。这是上世的冤结呢，还是同修自己心中的业障呢？就除了念，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啊，两种都有可能。
嗯，那除了念几节咒，还怎么样化解比较好呢，师父？
少接触呀，缘分不够的时候少接触呀，
哦，
不要看的人你就少看呀。
哦。
就像我现在一样，你们有些弟子不好好修，我不要看，就少到我，少在我眼前出现。听得懂吗？
真的的，师傅。
好了。
我们会好好修的，师傅。
嗯，一定要好好修的，明白吗？
嗯。
好。
嗯。嗯。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同修的梦境，嗯，就是六月份的时候，这位同修做了一个法喜的梦，但其中有个情节他很好奇想了解，就是梦里对面一位穿西装的男士醒了以后，直觉他告诉他是师傅，盘腿坐在地上很开心，他的前面左右各放了一个水果蛋糕，右边的蛋糕水果颜色较淡，左边的较新鲜，然后他和其他人也很开心，大家都跑到新鲜蛋糕前面盘腿而坐，他就选择坐在中间，然后看着另外一个蛋糕，那边没半个人，那位男士还是很开心，然后他就醒了，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这含义糕点都是好事情，
哦，
都是好事情，好事情大家分享，就是这么简单。
哦，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师傅。
好啦，还要问呢？
嗯
好了，
那下次再问吧，师傅。
啊，好的。
啊，那等一下，师傅。
啊，
对不起。
什么事情？
就是哪个这个吗？就是那个也是佛友的问题，就是因为有遇到佛友来时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不够喝，为了想给佛友多喝一点菩萨的大杯水，有师兄发心想结缘大的大杯水供杯，但由于观音堂的佛台小，不能全部换成大的供杯，可否只换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供杯？
要换尽量换，什么叫可以换不换？你放在那里能放上去就能换，懒啊，懒得臭要死。
哦，
好吧。
那就是可否用全白的供杯？因为佛台上全是黄色系列的，而且
没
看到。
没关系。
可以啊。
可以的，可以的。
啊，好的，好的。那这位师兄的发心，就是并没有得到很多同修的认同。说他心想做实，是否算是执着了？
如果一个人有发心，但是没做到，并不代表他执着，明白吗？
哦、
要看他执着是什么，
嗯、
执着就是说要看的正能量的和负能量的，负能量的叫执着，
哦、
正能量的叫精进，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好，感恩师傅。就是同修想问，无念是不是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心没有了，连阿赖意识的妄想心也没有了？师傅，
应该无念的话，就是叫你们能够保持自己清净俱净，那么应该是到很深层的修心境界了，很高的了，很高的深层境界的话呢，你就会无念啊。什么念头来了都无念的、念念无念叫、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这个是应该超在阿赖意识和第九意识的当中了已经。
那师父怎么样做到彻底无念呢？达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
到菩萨界了你就彻底无念了。你现在还在人道，你怎么可能做到彻底无念呢？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师傅是不是经常说妄语的人念头就会特别多？
对呀、对呀、你想想他整天说妄语，他念头就特别多，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嗯，
好，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啊。
好。
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你好，
你好，我就想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哈。一个人的前世如果带来很重的业障，但是今世呢又很努力修心提高境界，这种情况 是不是有可能呢？他有这种可能，就是他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修为方面也注意改改了自己自身很多毛病，但是由于前世业障很重，而最终还是修不出六道，无法一世修成呢？
如果你拼命改嘛，你修的修把这些业障修掉，你照样可以超脱六道。问题你就是说没有好好努力，你所以才讲会讲这些话。如果一个人说我有信心要一定要一世修成，他拼命的努力，他真的能成功的呀。但是只是这个成功的概率比较小一点，因为他的过去的业障重，概率就小，听得懂吗？
哦，因为比如消业障很大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念小房子，比如假如这个人的业障很重，他要念那个小房子那个数量多的几乎是一世都没办法完成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又很努力的在那去做，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就是修补过来呢？
很难。其实当他给你比方说开出十万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根本这辈子是完不成的。完不成嘛有两种。你完不成的话，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这个人上辈子有修行的，他有很多福德，他这辈子很有钱了，对不对啊？
嗯，
那他买大量的鱼放生，
嗯，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啊，他做大量的好事帮助别人，那些佛友帮他念小房子呢，
嗯、
他有没有可能可以把这几万张小房子念掉啊？
嗯嗯嗯，
他是用他的福德来转换他的功德，照样可以。现在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啊。
就是多种渠道。
对了，对了。
哦，那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同修就想问，他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哭的，一般就是说小孩子刚刚出生的一刻就会哭的路，但是呢，他说他的宝宝就是特别的奇怪，完完全全不哭的，他就想，问一下，在玄学方面，这有没有一种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玄学上有一种说法，如果从玄学上来讲，他这个孩子不哭的话，
嗯，
这孩子会承受以后大劫，会承受很多的苦，
哦，
全部承受在里边了，没有发出来，一到这个世界，
哦、
带着惊恐，带着恐惧，带着前世的烙印。首先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第一个就是哭。
啊，
听得懂吗？但是他如果不哭，他把惊恐、把恐惧、他把一些苦难、前世的烙印全部放在里面了。这是从玄学上来讲。如果在医学上来讲，一个孩子不哭，那就是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他的声线就是喉咙啊，声线。没有发育健全，就是这样。
哦。
啊。
那就是如果是从玄学上这么来说啊，他这个孩子以后会非常艰苦，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就是念经是吧？
你自己都知道还问我啊？什么补救方法？
哦、
你说什么补救方法？这么好的经文都告诉你们了，许愿、念经、放生，你还要什么补救啊？讲给我听啊。
哦，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请师傅解梦哈。有同修问到，梦到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这个朋友一起住房子的那个房东呢搬走了。他朋友的那个房东呢搬走的时候呢是把所有的房东自己所有的家具全部都留给了他的这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呢就接下来他这些家具完了之后呢，这个朋友就变成了他现在所租的那套房子的那个房东而且呢又新招了另一位一位租客跟他一起分租房子。现实中呢同修的这位朋友呢也确实是在租房子，而且呢他这位朋友是正在找工作，就是想请师傅解一下梦。
你这个人思维不清啊，一个一个梦被你讲得来稀里糊涂的。
啊，对不起师傅。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同修，他
你看还没讲话之前，就是这个嗯啊啊一，说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好好讲，人的思路不清，脑子就不清，听不懂啊？
不是说，他的朋友呢，是梦到他这个的房东搬走了，并且帮将房东的所有的家具全部都留给了他的朋友，自己不带走，而所以呢，他的朋友呢就变成了新的房东，并且招了新的一位租客跟他一起分租房子。现实中呢，他的这位朋友呢，确实是在租房子，而且呢，同时还在找工作。
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是这还不好啊？有运气啊？
哦，是有运气吧？
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傅。另外还请师傅解一个梦，就是同修梦到呢，他的一个食指，穿了一个洞，完了之后有人就替他包扎了，他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就是
什么叫穿了个食指啊？我听不懂。
食指，手指啊，手指中的那个食指。
干嘛呢？
穿了一个洞。
啊。
完了之后呢，有人呢在梦里呢就有人替他包扎好了，他完全没有感觉有疼痛，任何疼痛的感觉，就这样一个梦，请师傅解一梦。
会有些烦恼，直接的烦恼，
有些直接的烦恼是吧？
然后呢，不是当面的，是背后的，被人家弄了。
哦，明白了。好的。就是另外呢，就是请师傅帮忙看一下我在修心修行上面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
今天不看图腾了，但是我跟你讲，
嗯，
你的气场，你这个人还是蛮老实的，就是脑子不好，过去嘛上当受骗。
对。
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你不贪，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你就是贪了，听得懂了吗？
明白。
要好好改毛病了。
好的，一定改。
其他没什么。好好念，看白台长的白话佛法，会对你帮助很大。
好的，好的。
好了，再见了。
好的，感恩师傅啊。
再见，再见。
非常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
再见。
拜。
喂，你好。
哎，你好，师傅，你好。
啊。
感恩四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您请安。
啊，谢谢。
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首先第一个是，前阵子弟子梦见同修组织放生，在大家放生的都是小鱼，梦里他说鱼小了，不够报的数量，还要再加一些，这是不是说明他组织放生定的鱼小了，导致一条不能算一条的功德了，师傅？
应该有一些关系吧。
因为之前他组织过，我也参加过的，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梦。那如果在组织定鱼过程中鱼定小了，来参加的同修报的又是实际的条数，这曲中缺失的功德是不是让组织者背业了？
肯定的。
他
把钱给你，
就是，
叫你帮他买鱼放生，对不对啊？你定的鱼出来都这么小条的，你说组织者怎么会不背业呀？
那如果这个背业的话，那同修应该怎么去弥补他之前因为组织放生，就是鱼定小了，给大家造成这个功德不足而产生的业障呢？
很简单，替人家放。
替人家放。
自己，而且绝对不能敛财。好吧。
好的。师傅，您以前也开示过说那个放生的鱼要比手掌大才能算一条，但是呢每个人的手掌大小也差别很大，请师傅开示一下，你一般的是具体多少数量多少重量才能算一条呢？因为师傅也之前看图腾报了
数量很难讲，你就像你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你胖的人算两个人的，还是瘦的人算一个人的？你不能这么算的，就一个人嘛，就一个人的，对不对啊？
就是大小，就是说都算一条命。
对呀，
因为很多
只是说人家托你的时候说是大鱼，你给他买小鱼，那就有问题了。
嗯，
对不对啊？
哦，是这样的
啊。
嗯，
你要小鱼，小鱼不是人也是、
嗯、
小人就不算人呐、啊。
算了算了，
啊、
嗯，弟子于此，感恩师傅。嗯，弟子也跟师傅忏悔一下，跟观世音菩萨护法跟忏悔一下。弟子因为贪吃便宜嘛，周一早上和一个同学去放了几百条鱼，老板放送到水边那种小鲫鱼，比巴掌大一点点，当时是为自己和家人放的吧。啊，放好回来就读了一天白话佛法，就困得不行，就睡觉了。躺下没多久，就梦见自己打的去地铁了，地铁站了。然后梦里自己感觉非常的困，也累，然后连去哪里都没法告诉出租车司机。后面昏睡了很久，终于才醒。我知道是自己放生功德不足悲业了。那个跟我一起放生的同修呢，也说自己悲业了，他也昏睡了接近两天。因为这些小鱼是鱼老板从鱼塘直接拉过来卖给放生的同修，不是刀下鱼，加上鱼很小。我们报给菩萨的条数实际上是功德不够的，所以我们只能用肉体来承受，是不是师父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
嗯，是的。嗯
嗯嗯，我这里也诚心的忏悔，我错了，不该贪图小便宜放生小鱼、
嗯、
导致这个功德不足。
一般的呢、
嗯、
一般的鱼呢，一般的鱼呢就是多大呢、
嗯、
讲一个不大尺寸会变的吧。嗯
嗯，
比方说像你至少要像一个那个那个过去那个这个 CD 啊 CD 那个碟片的、啊、一半大。
嗯，对 CD
碟片的一半大。
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我们知道了，以后记住了。
嗯，
还有就是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一直为师傅放生甲鱼嘛，他不知道哪个地方放生比较好，他请师傅慈悲点化一下，像太湖、千岛湖还有太平湖，哪一个地方放生甲鱼比较好？因为甲鱼和其他的鱼不太一样，它是靠肺呼吸的，嗯，放在一般的那个江河里，很容易死的。他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去问师傅，去问问人家吧，专家，
嗯、
网上查得到的、
嗯，
网上查得到，
嗯、
好吧？
好的，好，
嗯
嗯，好，感谢师傅。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同修，之前因为不懂，赚取了一些不义之财，现在想还也还不回去了。他们想问师傅，是否可以拿出来相应的钱财去做功德，比如祝愿同修去参加法会，帮同修舍佛台，这样的话对助缘的同修会不会因此而悲业？
不会，
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他只要拿出来做功德，没事了。嗯。
哦，好的，好的。
嗯。
嗯，就拿出同等比例的钱来做，是吧？
对呀、啊，你心里自己会舒服的。
嗯，好的好的，嗯，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一个同修念经的时候打瞌睡，梦见自己搭乘同修的车去法会现场，一进会场就看到好多人都在念诵经文，但仔细一听，不是他们，不是平时念的经文，是什么什么土地公公，什么什么土地公公，十分同修十分惊讶，就醒了，请师傅开示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就是他看到的那批人。有些人已经走偏了、
嗯、哦，这样的呀、啊、
嗯
嗯，好的好的，嗯，念的经文不是我们的经文了已经。
嗯，
嗯，
那走偏了。
嗯，
他是念咒语，念咒语。
嗯，对的对的。嗯，好，第五个问题，师傅，有个同修他心脏不好，现在北京住院等待做心脏移植手术，七月份的时候呢，有同修也帮他问过师傅了，师傅说他可能需要手术，他当时呢就为此事许了1000张小房子，放生了10000条鱼，现在呢也送了小房子460张，放生了6000条甲鱼，那个鱼还有甲鱼，现在感觉很好了，然后心脏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只有一个射血的指数比较偏低，他想问师傅他还要不要做这个移植手术，因为做移植手术很麻烦，一是等不到合适的心脏，二是要怕有排斥反应。
如果完全正常，做什么手术啊？指标全部正常了，
嗯嗯、
你再去做、
嗯，
不是神经啊？一个指标嘛，再养一养不就好了嘛？你要知道你心脏这种地方不是脚上啊，随便开个刀啊。
对对的，很危险的。
这个第一个危险，第二个这个医生有多大把握啊？有几个好医生能够开心脏的、啊？开玩笑。
嗯，对的，很危险。嗯，是的。
嗯，
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在第六个问题是在这次吉隆坡法会上有一个义工做错事情了，然后护法神呢就上到另外一个义工身上，严厉批评了这个犯错误的同修义工，让他念礼佛忏悔。那个被护法神上身的义工呢好像换了一个人，声音非常庄严，表情严肃。后来护法神走了，那个义工就恢复正常了，但是他后来感觉透不过气，浑身发冷，好半天才缓过来。想请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呢？
任何上身都会造成他本身身体的虚亏。
哦。
啊，这正常。
原来如此。
正常的。
他想问师傅，因为他平时感应也比较强，这是他第一次被护法神上身，他经常意念里会可以感应到菩萨或者灵性，像他这种情况，他应该注意什么呢？
不要去感应了，再感应以后越来越多了，护法神来，鬼也来了。你就麻烦了，赶快停掉，叫他不要再去想了。有这种天眼功能都不要去想，你有本事，你像师傅一样慧眼，那就不一样了。
对，师傅讲慧眼法眼，让我们真的是大开眼界。
对呀、啊，明白了吗？
嗯。
所以过去我不跟你们讲这些。
嗯。
你们要说什么眼就什么眼，我才不管你们。现在你们稍微学的深一点了，我才讲给你们听。
对对，天眼什么那个法眼、慧眼、佛眼，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一点都不懂一些。师傅跟您分享一下，这次那个从吉隆坡法会回来，有个同修，他们就是经历一件事情非常的惊险，但是多亏菩萨保佑。一个同修呢，他一家三口去参加这次吉隆坡法会，28号凌晨呢2:10的飞机回上海。他们准时坐上飞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忽然飞机滑行几十米之后又停下来了，然后乘务员就告诉他们航班取消了，原因是因为机舱的玻璃突然爆裂了。然后同修一家三口还有同一个航班的几次的佛友都特别感恩菩萨，感恩师父，他们想若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呀。师父之前也开示过说，不管你多累，坐上飞机一定要念大悲咒心经。同修自从踏上飞机就一直念大悲咒，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后来他们飞机延误了20多个小时，航空公司还给他们安排了住宿，还每个人赔了1200块钱。特别感恩，他们就特别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这种事情真的是太危险了。
上去之后再出事就麻烦了。
是的是的，还有几分钟马上就要起飞了，就是突然发现玻璃爆裂了。
已经开始在跑道上了，突然间停下来爆裂，这不是菩萨保佑啊。上去再玩几分钟飞上去再爆裂，你这就扎下来了，就麻烦了。
是的呀是的呀。师傅，这也是不是他们也都是有因为有共业，或者是正好在关上呀，就是帮他们挡了个大灾。
有可能是共业吧。
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师傅分享一下，这次法会回来，同修梦见菩萨观世音菩萨化作一个同修的样子，帮我消除了左肩膀的业障，因为我左肩膀一直不好，一直痛，抬不起胳膊，然后观世音菩萨就是用一个小起子帮我这个肩膀上一个肉瘤给取下来，就是肉痣取下来了，还那个出了很多脓血，然后最后观世音菩萨用那个就像曼陀罗花那个叶子一样给我贴在这个伤口处，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没有就为自己求什么，菩萨都知道的，特别帮我解释了这个病痛，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明白了吗？要心中努力。
还有一个问题。好，师父您说。
没怎么说的，我结束了。
还有两个问题我再继续问一下。一个就是最近我们就半年了吧，我念经尤其是念小房子的时候嘴巴都没有味道，还有一种涩涩的感觉，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什么感觉没听懂？
就是涩涩的感觉，嘴巴里没有味道。
缺少精呀、人家说三点水，一个天津的津呀。
津液，津液，我知道，津液，
涂抹呀。
对， 是因为气不足，是因为气不足。
肺气不足，心脏无力，都会这样。嗯。
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我应该怎么那个补充一下？
多念大悲咒。
嗯，好的，好的。
好啦，快点。
大悲咒现在念。
快点。
还有一个就是，啊，同修助人的时候容易受对方气场影响，思维很容易跟着对方的情绪走，碰到别人很可怜很痛苦，自己就会内心痛苦无比，会很长一段时间受这种气场的干扰。请问师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当中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首先少接触，少出去，少看，
嗯，
好好修，
嗯，
啊，用自己的智慧。
嗯，
不要到，
嗯，
不要到外面去接触太多气场不好的人。
嗯，
好了，现有的功课啊，现有的事情先做好。
嗯，
好了。
好的，好的。就做一个时候容易受气场，受对方的气场影响，就是做别的同修的时候容易受影响。
嗯，对，就是这样。
嗯，嗯，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嗯，您辛苦了，
再见。
您多保重，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您。
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啊，喂，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您辛苦了。
嗯，谢谢。
嗯，请师傅慈悲帮师兄们解四个梦。第一个梦是，梦到东方台的一位师兄说，师傅晚上要在跑马医院503房间开示，然后师兄们就早早的等在那里等师傅来。那个房间类似于病房，但是床非常的大。师兄 A 跟师兄 B 一直在等师傅，师傅一时半会儿没有来，所以这两位师兄就在床上睡着了。师兄 B 醒来之后对师兄 A 说，不行，睡得头疼，不能在这里休息了。师兄 A 回应道，是的，我也觉得。师兄 B 又说，我闻到你奶奶火化的味道了。师兄 A 说，我怎么没闻到？现实生活中师兄 A 的奶奶9月2日刚刚往生，请师傅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刚刚往生啊，嗯，
对，9月2日刚刚走。
他梦见他奶奶干嘛？
他是另外一位师兄说，我闻到你奶奶火化的味道了。
嗯，火化味道吗？投人呀。
哦，投人了是吗？
嗯。
9月2日走的，那现在应该还没有出七七，那现在在送小房子，有可能再把它抄到更好的地方吗？
有可能的。有可能。
哦，那请问师傅抄多少张合适啊？
看情况吧，160吧，嗯。
160张。好的，感恩师傅。那这160张，就在您开示的这个，因为您在那个入门手册里面说头七49，然后二七到六七，每个期可以7张，尾期在49。那这160张是算在这里面还是另外的160张吗？
算在里面一起烧都可以的，嗯。
哦，算在里面的。好的，感恩师傅。嗯，第二个梦是师兄梦到师傅站在水边，站在一片月光里与大家在一起。师傅对大家说，有没有看到水中的白色的光？师兄们大概都能看到，师傅就把光剪了下来，但是师兄不确定是不是师傅连着自己的影子跟光一起剪下来了。然后不知怎么着，这团光忽然就飘走了。然后师傅好像突然会了水上飞的功夫，然后在水上飘飘的几下快走，然后就在水面上追赶到了这束光，又把光捡了回来。一年当中师傅好像开始说这个白色的光是菩萨，请师傅开示一下这梦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像这种梦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周围当中有一个人是菩萨成愿再来的，可能要走了，而且是晚上走，师父把他条命捡回来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知道自己是过去是菩萨的话，你们如果不出来救人，那就 goodbye 了，再见了。
哦，感恩师父。那这位就是怀疑您把光跟他的影子一块剪下来的，应该就是您说的这位吧？
应该是他。所以很多，刚刚今天前面打电话一对老夫妻也是菩萨来的，嗯，其实我没告诉他们，嗯，我刚刚看图腾了，他们两个都是菩萨，嗯。
好的，那就让这位师兄多忏悔，多送小房子吧，最近。
忏悔这不是回不去了？你这开什么玩笑啊？ 你赶紧要渡人呐、菩萨到人间不渡人，你算什么菩萨？你讲给我听啊。
是的，师父，感恩你，要多渡人，多做功德。然后第三个梦是，师兄梦到佛陀在成道之前有十个孩子，梦境中佛陀的每一位孩子都有一件法器，师兄 A 是其中的一位孩子，他与另外一个佛陀的孩子有一样的法器，是一件蓝色的鞭子，这个鞭子如果使用得当，它会变成一个发光的蓝色的环，套住什么什么就会通体发光发亮。梦境当中佛陀的另一个孩子鞭子使得比这位师兄好，然后这位师兄很不服气，一直在练习，然后他周围的侍者没有人敢靠近这位师兄，因为都很怕他伤到他们。意念当中这位师兄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位将军，佛陀看到这个场景一直无奈地摇着头，对这位师兄的脾气性格表示很无奈，要改变，要变好。画面一转，山后面有一片岩壁，雕刻着大大小小的佛像，佛陀跟他的每一位孩子都在岩壁上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休息。佛陀带着一行人在岩壁上走，路过房间，师兄看到其中的一间房的桌子上放着两本弟子证，分别是师兄 A 跟师兄 B 两位师兄的弟子证号码是不一样的，梦境中的号码是78跟79，而且这个弟子证比现实生活中的弟子证要大一些，请师父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弟子证放在桌子上啊？
对，放在桌子上的，而且比现实生活中要大，也是红色的，闪闪发光的，但是号码跟现实不一样，是78、79。
今生现在这个他的有一个小的结，你要叫他把这个结化掉。
但是两本弟子证就说这两位师兄都有结，对吗？
对。
那就分别念这个数目的小房子可以吗？
对。
哦，感恩师父，感恩您。那前面他这个鞭子是什么意思啊？
鞭打呀，鞭打实际就是鞭策呀，这还不懂啊？鞭策，鞭策就是鼓励你呀。
但是他一直都使不好，是不是说如果这位师兄改脾气改毛病，然后他就能使好这个鞭子了？
鞭子不是他的，是佛陀的弟子的。
那他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是这佛陀的十个弟子里面的一位。
你叫他醒来说话。古时候讲话叫哎呀，你要醒来说话呀。
感恩师父，我明白您什么意思。
然
后最后一个梦是昨天晚上我梦到的，我跟另外一位师兄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每一间房好像都有一片农田或者是花园，然后其中的那个客厅沙发旁边好像是有一片菜园，里面有一排一排的大白菜胡萝卜，然后卧室的床旁边呢是一片玉米地，那个地里面的玉米，地里面每一株都挂着金色的玉米，然后厕所里面是一片果园，有一排一排的葡萄藤，挂着青色的葡萄，然后藤下面就是一片一片的沟渠，这个沟渠的尽头就连着那个厕所的蹲便器，一年当中就是说我在那里排便，然后这个便会变成肥料，会长出好的水果，然后另外一位师兄呢，我梦中的另外一位师兄，他想把这个房子租出去几间，然后为了吸引人来看房，他就在那个网上贴那个广告，说如果谁来看房，我就免费送蔬菜水果给人家，结果就好多人来拿果子，但是他们也来看房，然后来了一个中年的妇女，她把一麻袋洋葱拿走了，我心想怎么还会有洋葱呢，我说你拿就拿吧，反正我也不吃，然后那位师兄就说他还要拿一块布，然后要把房间的窗户遮住一半，说这样太阳太强，如果窗户不遮住的话不利于瓜果的成长，但是我很纳闷，就是说他遮住的那个窗户是下半边不是上半边，请问师傅这什么意思啊？
光太强是吧？ 当中前面有一个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刚刚讲了一个问题特别重要。喂。
嗯，哎，我在，就我梦到一个女的拿了一袋洋葱走。
帮她宵夜。
哦，好的。那遮住这光是什么意思呢？
遮住这个光，要看前面她怎么说的，怎么遮住这个光的。
她说，如果不遮住的话，太阳一直这么晒着，不利于瓜果的成长。
啊，那就是叫她当心了。叫他当心了，外面环境不好，外环境不好，
哦、嗯。是不是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外面的气场不是很好？
对对对，外环境不好。
哦，因为我们这房子附近刚刚开了一个私立医院。
嗯，知道。
哦，那我梦见每间房都有一片果园，菜地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都有一片果园，后面有什么花？
菜地，就每一间房，就卧室旁边是玉米地，然后客厅旁边就是菜园，然后厕所旁边就是果园。
嗯，没什么，也没什么。
嗯，好的，感恩师傅，感恩您，您辛苦了，
好，
您照顾好自己，多喝水，多休息，
好，
感恩您，
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拜拜。
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喂，师傅，你好，师傅。
嗯，你好。
师傅，弟子在这里向你请安。
嗯，请讲。
师傅，弟子，师傅你很累，师傅。
没有啊，你归你讲吧。
没有，哦，好，师傅等一下啊。师傅，弟子拜托师傅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位同学他梦见看到观世音菩萨和师傅您在天上，然后呢，观世音菩萨就写了这位同修的名字在一个板上，接着这位同修就问师傅那是什么意思，可是师傅就叫同修问自己问观世音菩萨，然后梦就醒了，请师傅慈悲开示这个梦境。
观世音菩萨写他的名字、
嗯、
这还不懂啊，说明他过去一定认识观世音菩萨吧。
哦，
说明他过去跟着观世音菩萨修过吗？
哦，
在一块白的板上面写他的名字、哦、说明他干净啊。
哦，这样子。
那还不懂啊。
好。好的好的师傅。
嗯。
好师傅，感恩师傅才被开示。还有就是有一位同修他现在师傅就想请问师傅是不是我们呢是否可以跟不同宗教的信众就是交谈关于我们学佛的理念，是否我们是该之前先跟南京菩萨启示一下？
对方很反感，不许去打扰人家。不能不要去度对方，非常有兴趣跟南京菩萨讲一讲，可以去做些介绍，没问题。如果对方没有、
哦、
千万不要去主动的。
哦，就是这个问题了，师傅，就是上前两个礼拜嘛，不是有问到师傅一个梦境，就是有位同修他梦见南京菩萨的脸变红色了嘛，师傅说南京菩萨他很不开心，然后这位同修他就想到了，因为之前他有跟他的那个员工啊，他员工是不同宗教的，家里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因为有些宗教他们就是我们是不是叫我们说我们不可以邪淫嘛，但是有些别的宗教就是说他们就是可以娶多
好几个太太
老婆不用啊，对，好几个太太都不用，都是合法的那种。
嗯，
然后呢这位同学就是跟他说了，师傅您常常跟我们讲那些白话佛法啊，跟他谈啊，接着就梦见这个梦境了，南京菩萨的脸变
红色，不可以的，
他讲是不是因为
每个宗教不一样，他皈依了人家自己的宗教，你就不要去讲了。
哦、
嗯，你会犯戒的。
就不要这个。
嗯，我们尊重其他宗教，你要知道宗教理念不一样、
嗯，
还有文化背景不一样。嗯。
哦、
你说合法的事情都是对的吗？我问你一句话。
也 也不能算对了，这个。
好了，因为法律不停的在改变，对不对呀？
啊，对对对。
五十年代的法律和六十年代一样吗？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一样吗？法律都在改变，所以你说这个合法是什么叫合法？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他们宗教说啊，这个是他们合法的，我们所以不加评论，我们就好好的守住我们的戒就好了。
哦，哦，是的，师傅，对啊，就是好吧，师傅，好的。
不要去讲人家，师傅再三跟你们说，不要去评论人家。
好的。
对不对啊？莎士比亚曾经讲过，去评论一个你不了解的任何一件事物和人，你可能会给你带来终生的遗憾。
嗯。
明白吗？
懂了，师傅。明白了，师傅。还有师傅，就是这位同修就梦见了强盗进入他的家，要抢同修的钱。接着同修呢就说，钱你可以拿，但是请你留一点给我。那强盗也是留一点给他，然后呢这强盗就跑出去了。但是同修的家外面有很多警察，但这位同修他也没有报警，他只是说钱就给你吧，让你拿去，一些物品都全部给你拿去。请问师傅，是被开始这个梦境？
这个梦境两种啊，被人家抢不是一件好事情，梦到被人家抢不是件好事情，至少他现在的公司里的钱财或者他自己的钱财要保护好。但是梦见警察是说明有保护，也就是说他这个钱财可能是有惊无险。好了。
好，师傅，这最后一个梦是也是这个同事上梦见的，他就是刚才梦见那个钱被偷了嘛，接着就连续在梦境，就是他坐德士去一个地方，车呢一走，就是一边一边走啊，之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等一下说，就是那个车刚要往下坡的时候，同时是看见前面很大很大，就是很大那个地震，地面都破碎了，接着同修呢就是蛮担心的，可是这个地震呢却绕过同修他却毫然没有事情的。那接着同修又驾驭继续坐车往前走，请师傅再次被开始这个梦。
当心一点，这是预示的梦。
预示梦啊。是这位同修他本身有灾吗？
有可能到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会地震。
对啊，师傅，我们印度尼西亚这边，
你们印度尼西亚，我曾经跟你们预测过的，都全部都准的。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有很多的地震的，最近又有了。
对，好。
你们要靠菩萨的，不求菩萨不行的。
好的，师傅，我们师傅弟子，感恩师傅，你这边开设弟子的问题也问完了，师傅。师傅，我们会好好修的，师傅。
好。好。
就是师傅，就是请您要照顾好您的身体。
谢谢。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不是修得很好，但是我们很努力的在修好自己。
师傅知道，
就是，
你们很爱师傅。师傅都知道。很感恩你们。
对，师傅。
而且你们这些弟子非常好。好吧。
师傅，你要多多休息，照顾好身体，师傅。
好。
我们爱你，师傅。
好。
感恩您，师傅，谢谢您，谢谢您，
再见，
谢谢，谢谢，拜拜，感恩，感恩。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喂， 倒计时开始，五、四、三、二、一。喂
，Hello， 是台长啊？
哎呀，你这个人呢，真的是，哎呀！
哎，台长啊，还打的打的进来给台长啊，我原无法能把我加黑了。哎，台长。
嗯。
哎，台长，你讲眼睛如果一直看着镜子，可以看出什么啊？可以看出灵性吗？
可以啊，像你这种人。盯着镜子看，你就看出镜子里边有一个不是你的。
哦，可以啊，这样我下次、我就要看住眼睛啊，看有没有看住东西出来了。
对呀、啊，你看到后来你不知道这镜子里是谁了。嗯。
哦。
哦。
哦，明白了。哎，太太，多请师傅小神帮我改掉吧电话。
你说什么？
没有，昨天看我打图腾的时候断掉了，是复活神断掉了啊。
对呀、啊，像你这种人贪心这么厉害，不停的问，不停的问，护法神就把你挂了。我看到了，
这么
办
我挂掉，不然我会这么多月啊。
我跟你说的，你这个人不识相，你自己要问了嘛，就差不多就挂了，对不对呀、啊？嗯。
哦。
你不信了？
哦，不然不会飞太高了，飞不到了。
啊，你不信了？你要是再讲话多，过一会儿要把你挂掉了。
可以再挂掉了。
啊，你相信
我。哦，这个不是图腾没有关系，挂掉了。图腾来打啊！
好，你还要嘴巴乱讲。
哎，台长。
哎，
台长。
嗯。
哎，台长。
啊，讲
啊。同学想要他要调一下功课，可以吗？啊，他是1985年的牛的，
不看图腾，
他的功课是大悲咒27遍。
不看图腾
啊？
不看图腾？
没有，不是图腾啊，他调他的功课啊。
调功课也要看图腾的。
啊，也要看图腾啊。
啊，你叫他大悲咒心经、
哦、
礼佛，主要的几遍规定好之后，
大悲咒，
其他的嘛可以配着这么念。
啊。
嗯，
哦，他是大悲咒27遍，心经27，礼佛3遍，
可以啊。
消灾49，准提49，往生49，七佛21，解结咒49，他每天练三张小房子，
可以啊，可以啊，嗯，
好、啊，可以啊，
可以可以、嗯，
哦，哎，台长，如果是佛台要看图腾还是台？有同学他想要设佛台哟、哦，
赶快让他设。
现在可以问，还是要看图腾？
设佛台，你让他设佛台不就好了？
啊、
有什么要问的？
哦，他不知道设在哪里哦。
设在哪里呀、啊？设在家里干净点的地方。
哦，他不会找新地方哦。
嗯，好吧。
还是台长要不要跟他选？他是1988年龙的。
叫他进门的左面，
他在家里
进门的左面，到底的左面。
啊，进门的左边。
啊，进门的左面。
哎、哦，台长，他的房间他有三间房，如果他哪一边来做佛设佛台可以吗？
可以。
新加坡的。
可以。
是要哪一间房呢？
不知道，不要睡房就好。
不是。哦，不要睡房。
好了。
啊。是他们的左边比较好，还是房间比较好？是佛台？
房间比较好。
房间比较好了啊、
嗯！
是哪一间？不要睡房。
啊，你再问好了。护法神现在已经要准备挂你电话了。
哦，没有关系，问都太多了，台长。哎，还有一个要是佛台，哎，台长。1985年牛的，他讲他家里要设佛台，他不知道设在哪里，可以台长可以帮他看下吗？
嗯，设在窗户边上。
哦，窗户边看啊，我叫他听录音。
嗯、好了，好了。
哎，台长帮我开出几句。
开示几句，多开开智慧。
啊，
好吧。
好。
好了，再见了。
好，智慧不开哦。
再见啊。
好，再见，感恩台长。
嗯，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啊，师傅请麻烦解几个梦。
嗯。
啊，几个月前我梦到啊，我和孩子去啊弘法回来的时候，然后啊孩子就把书包放在外面，然后我就去找，从屋的前面走到后面，是一路走去的时候，那个走廊是比较暗的。然后去到外面看到那个书包，两个书包里面有佛书，可是那书里面全部跑出来是那些小虫，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好读书，已经读书已经读了偏差了。嗯。
OK。
嗯。
啊，那要做什么吗？还要念什么？
这个小孩子有没有现实当中有没有这个孩子啊？
啊，有两个孩子。
啊，那孩子里边有银色、黄色的书了。
哦 ，OK。
嗯。
啊，嗯，然后那书里面又跑出一只老鼠，那是什么意思呢？
脏啊，里边已经有不好东西了，
哦、
嗯。
哦。嗯，那要念什么小咒吗？
念姐姐咒呀。念往生，念那个礼佛呀。
啊，姐姐礼佛 ，OK， 好的。啊，那个姐姐是九遍是吗？
好了，具体的自己去念吧。
好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啊，我梦到烟花，可是那烟花它会跑出来不同的那个好像形状，有些有鸡啊，或者啊有那个不同的啊。形状出来，然后一个人在边旁边解释说啊，你看起来那个看起来是鸡，然后这个形状看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这是什么意思？
这有护法神在提醒你。
嗯哼。
你想想看，烟花哪有同样形状？你还要看了、啊，就说明百花齐放、
嗯，
叫你好好念经，好了，叫你不要太着急。一步一步走、
嗯、
饭一口一口吃好了。
嗯，好的好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师父啊、最近啊、妈妈和舅母同时梦到爸爸已经去世了。啊、妈妈梦到爸爸是穿着好像家里的衣服，就是背心和短裤。然后舅母啊、在另外同时也是梦到爸爸，可是穿着很整齐的衣服去到他的家，然后啊、笑着的对着他，没说话，只是笑着对着舅母，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过世的亡人回家看是吧？
啊，对。
啊，那讲都不要讲，小房子21张，好了。
21，我们现在还是正在给他念啊，一直在念。
另外再加。
另外再加，好的。
21张，好了。
啊，好。啊，另外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我梦到师父就是我们在正在吃饭，正在吃着饭，师父走进来，然后师父就走到那我和孩子就在那边，师父就在拍着孩子儿子的后面说然后那好像手就跑到好像量身的样子，就从好像从左量到右，然后从上量到下面，然后师父就说好。再给他多一点时间就可以了，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梦中啊，那意念的是在梦里的意念是师父说要把他的要把您的那个大衣给他的意思、
嗯、给他加持呀，把我的大衣给他就是加持，这孩子有劫了，师父亲自去给他加持啊。
哦，
多给他点时间，就是多、
嗯、
他可能有一个劫会走人的。
可是这个梦是很久了，在三月的时候梦到了这个梦。
那不管呢，你看看你儿子最近有没有劫啦？小劫有没啦？小的，本来应该大劫化小了。
哦。
嗯。
哦、OK， 因为他有一两次好像就是有东西好像会人家在 丢那球嘛，对吗？那个球上好像那个 tennis ball 这样子。他说这么巧，那个球上是丢的时候是很用力的，那同学是很用力的把那个球丢过去，然后这么巧的，他一这么巧的当时就蹲下来把那鞋带这样绑一绑，那个球就从他的头上这样很就插了一根。很靠近他的头那边就这样子冲过，他说那个声音很大声，在扶应该很大力的球啊，这样子就过了。
现在知道了，那种篮球啊、足球啊，我告诉你，如果踢到脸上、扔到脸上，我告诉你，头马上都脑震荡过去，有多少人呐、啊？好了，
好的，
这就是师父在加持他了，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最后一个梦，就是妈妈以前哈、哦，她是卖花的，然后她已经没卖花，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可是她每一次都是梦到她自己还是在卖花，而且生意还很好，每次都去好像去那个批发商，还是在去添货那种情景。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妈妈本来应该卖花卖到这么大年纪的，现在提早结束了。
哦。
只是告诉你，她本来是到这么大年纪还在卖的。
哦 ，OK， 没有其他的意思是吗？
嗯。好吗？
好的，谢谢你啊，师傅。
好，再见，再见。
师傅保重，拜拜。
没声音啊，听众打进电话怎么没声音？喂，你好。
喂。
哎。
喂，师傅。
啊。
师傅您好。
嗯。
给您请安，师傅。
嗯。
嗯，那个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
嗯。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您不是经常说就是菩萨再来的话，然后他迷失，然后就会被带回去吗？
嗯。
就是他能够还能够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就直接把他带走了。
对。
那为什么就是有的人他好像这是指的直接上一世他是菩萨，然后这一世他如果做错什么事情直接把他带走，但是有的人他好像虽然以前是菩萨，但是已经轮回很多世了，他怎么没给他当时给他带走呢？
当时带走带不走，因为他的业障已经超过他做菩萨的比例了。
哦。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到人间来做菩萨，你偷对不对啊？
嗯，
那你说不定菩萨把你带走，你会回到天上忏悔一下，你还能做菩萨。
嗯，
对不对啊？
嗯，
如果你抢了杀人了，你说你还能带回去不啦？
哦，就他一下子就是做了一个大的业障
啊，一个大业障，整个菩萨的功、
哦、
这个我们说的他的果位就没了。嗯，
明白了。
嗯，
那如果这个人他就是轮回，然后他后来又开始修了，然后他修到他原来果位的时候，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菩萨又有可能把他带走啊？
一样，
还是有可能的，是吗？
很难，他像这种重新再修到菩萨果位，不知道多少世呢、
啊，
没有五百世，根本修不成的。
啊，五百世？
嗯，开玩笑。
五百世那不得五千年呢，师傅。
对呀、啊。
哦，这样子啊。
嗯。
嗯，那好吧，行。那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生活中经历一些事情，或者是通过看书也好，或者是做梦也好，然后就会有一些悟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会思考吧，然后有一些结果出来。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是自己在证悟一些东西，还是在瞎想啊？
这个就是修行最难的地方。你正心正念、
哦、
心中平时都是正的人、
嗯、
你就叫正悟，你因为你有正确的判断力。
嗯，
你整天是邪思邪念，你说你怎么有正确的判断力啊？
哦，
嗯，
那这还挺不好区分的是吧？
对啊，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
哦、
所以坏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
嗯，
对不对啊？
对，
我上次看了一个人家调侃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
嗯。
那、
嗯、
有一个很著名的人说了，我都不知道，我很感谢你妈妈啊。他要说这个人坏人嘛，他说很感谢你妈妈、
嗯。
我 我都不知道你妈妈在没有警察的帮助下怎么能够把你养大的。结果那个人也是很厉害，他就说因为坏人他自己永远不会认为他自己是坏人。可以这两句话你就从中可以知道一些意义了，因为他坏人他以为他是好人，小偷他觉得你们这么富有为什么我不能偷啊，
嗯，
你让我饿死啊，
嗯，
他有道理啊，对不对啊，
嗯，
啊，永远是这样。
嗯，那师傅对于我们一般来讲那就是嗯，有的时候是正心正念，有的时候又邪思邪念，
就是要不断的正心正念，天天学，天天看，跟法师一样，除了吃饭就是念经，除了念经就是看白话佛法，好好懂道理。
嗯，
就这么倒简单。
好，好的，谢谢师傅。嗯，师傅，那个您，哦，您那个在白话佛法里面有第八册，我记得是，就是您说啊，学会正果，就是你们要学会正果，说每个人正果的时间都不同。嗯，那个要正果就是要验证证实我们所受的果报，就这句话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想了半天，我觉得里面意义特别深，您能说两句吗？我想了半天但是又想不太清楚。
正果
嗯，
验证对不对啊，你自己所做的果是正的还是邪的啊，还是偏的啊，这个全部都要验证，明白吗？这是第一个。
嗯，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嗯，就是说，您说我们每个人正果的时间都不同，要学会正果。
啊，
就是要验证。
都不同嘛，就是看的呀。小时候我们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
嗯，
你觉得正果了，对不对呀？
嗯，
那你大起来，你会对这个师父有改变不啦？
嗯，
时间一样不啦？对不对？
对，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小时候耍赖皮。没关系的哦，妈妈说哎呦没关系，你大起来到了单位里去耍赖皮不要开除啦。
嗯，
你每个时段的正果正悟都不一样的，你开悟的时间不一样，你得到的正悟的时间也不一样，明白吗？
嗯嗯，啊，有一点明白了。还得再想想。谢谢师傅。那个师傅，那就是要学会正果的话就是要经常能够关照自己内心在想些什么，
对
吧？
你比方说经常师父不是已经教你们吗，你要正果的话，哎，
嗯，
我这个动作像不像菩萨啊？
嗯，
菩萨会不会这么做啊？不会的。
嗯，
那就不做。
嗯，
菩萨会骂人吗？不会。
嗯，
菩萨会跟人家生气吗？斗气吗？你比方说开汽车，
嗯，
人家按你喇叭你按人家喇叭，菩萨会不会啊？不会。
嗯，
那你就不按了。不就正果了吗？
嗯。谢谢师傅。那师傅您说就是那如果我们要经常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在想些什么，我们在做些什么的时候哈，那个我看佛陀的故事里面，就佛陀曾经那个时候让他的弟子们就是去修四念住，让他们又要有专注力然后做一件事情。那个嗯，后来我看您的白话佛法里面啊，有好像是第实测吧，有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经常去想，去想你这个是开心了那个是不开心了，这个事儿是对的了还是怎么样，就不要去过多的去想。那这个是不是在修行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最后不想了还是要一开始要想要明白然后最后才能达到那个阶段是吧？
嗯，对呀，就是这样啊。
那师傅您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经常的去，也不能说是去修四念住了，就是会经常去想这些。
你至少要自心不动啊！
啊，
你自心不动才能如如不动啊，对不对啊？
嗯，
你自己要想啊，这个世界上，对不对啊？
嗯，
一切因缘都会变成因果。我今天如如不动，
嗯，
对不对啊？
嗯，
因为我有啊定力，我有没有欲望？那境界就不一样了。
嗯，
是这个概念啊。
嗯嗯嗯，好的，师傅，谢谢师傅，我明白了。
嗯，
师傅，我想问一下哈，那个 上一次我们联谊会的时候，有个同修他为他女儿念经，然后他就是背夜都念不动经了，然后他礼佛原来七遍后来转成三遍了，您说他不应该转变成三遍哈，应该念就是多念礼佛，他那个时候就经文已经念不动，小房子全都念不动了，那这个时候礼佛如果念上去的话，会怎么样呢？为什么要反而要多念礼佛呢？
我问你一句话
啊，
对不对啊？每个一个人生病了，为什么要多打针啊？
病得重呗。
好了。
那
哎呀，这么痛，这么痛，为什么还要叫我打针啊？
那师傅他念不动小房子了，念礼佛会让他更难受吗？
不会的。
不会的哈。
他就是小房子念了，拼命的还，但是他没有一个诚心诚意去还，只是来还、
哦、
还质，没有还质量，还数量，
明白，
人家就不卖你账。
那这个是属于个案啊？
应该是属于个案。
是属于个案是吗？
啊、
哦，明白。
你把人家压死了，你就拼命凑钱还人家钱，人家要你跪在那里磕头，人家要你低下头来说你错了。
明白。
明白了吗？
就是没有忏悔心
啊。
没有忏悔心，明白了。
好了。
那师父就说到这个礼佛的事情，就礼佛大忏悔文啊，就是我感觉这个礼佛大忏悔文它好像一方面啊，它可以就是直接清洗，就是清洗业障，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是能够让我们开悟啊，就是能够悟到自己是错在哪里啊，
完全正确，
做是吧？
因为当你消除业障了，你干净了，本性显露呀。这还不懂啊。
那师傅啊，如果就是说我们在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啊，就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然后我们就这样狂念礼佛，然后慢慢清洗业障，然后就有一点开悟啊，能够想明白了，就他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一下子我们就明白，我们没念礼佛，我们就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就开悟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开悟了。那这个时候礼佛它的变数是可以相应减少的吗？
是的，是可以的。实际上念礼佛的话就是要你开悟呀。因为你忏悔了之后你就不会失误了，忏悔之后你会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你当然了，你懂了之后老师说懂了嘛就不要了，好了、比方说罚你、
就是、
一样的呀，罚到后来你说我懂了、老师说好了不罚了，就这样。
明白了，就是真的是要明白，而不是机械的去求多念多少遍，是吧？
现在的人念经都是，哎呀，你看看我现在听的最多的是什么话，你听得懂吗？哎呀，生病了，哎呀，撒出来癌症了，哎呀，卢台长啊，念多少遍小房子啊，然后我们要放多少条鱼啊，你为什么早点不好好弄啊？你非要等到生癌症才来找我啊？哎呀，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师傅。
好了
啊，师傅，那个我那个问一个梦，
快点了，没时间了。
哦，对不起，师傅，那个同修有梦见他观音堂的一个师兄和您一起到他的家中，然后送给他三枚硬币。他打开了第一枚硬币，硬币上面有手印，那个手印呢是可以变换出很多手印的，虽然是一个，但是可以变换出很多很多的手印出来。然后他但是这个同学跟他说呢，要他交25块钱，说每个同学都要交25块钱，这什么意思啊？
变手印啊？什么手印啊？
不知道，就
是这种人的手印还是手印、
啊？人的手印子
是不啦？
对，印子对。
啊，不是那种菩萨的手印。
我不知道，他说就是那个手印，好像就是被摁进去了，能看出来那个手指的纹理，但是它会动的。
那是那种手印、哦。好了，他的钱已经有人拿走了。
他的钱什么钱呀、
就是他的小房子已经被人家拿走了，重新念。好了。
那就是师傅去加持他了哈。
好了，
明白了。
好
的，好，那我下次再问，谢谢师傅，师傅保重。
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